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2月22号切断了俄罗斯政府的国际融资渠道，并对两间大型银行实施制裁。拜登宣布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在该地区为可能与俄罗斯的对抗做紧张准备之际，拜登还下令将一些住欧洲其他地方的美国陆军部队和空中支援调往更加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as he indicated and asked permission to be able to do from his Duma. So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first tranche of sanctions to impose costs on Russia in response to their actions yesterday.
拜登在白宫发表的简短讲话中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晚间下令派兵越境进入乌克兰东部的鲁金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普京在下令派兵前几个钟头还宣布这两处地区是独立国家，不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拜登措辞尖锐地质问说，普京以为哪个能够以主的名义给他这样的权利呢？在属于他的邻国的领土宣布成立两个新的国家。这位美国领导人说，他的制裁将会切断俄罗斯从西方筹集资金的来源。他还誓言，如果俄军进一步向西侵入乌克兰，俄罗斯将会付出更加大的代价，也就是受到更为严厉的制裁。星期二宣布的制裁目标包括普京小圈子内的三位男子：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普京办公室高官谢尔盖·基里延科和普罗姆斯维亚兹银行董事长彼得·弗拉德科夫。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制裁打击两间与俄罗斯领导层尤为接近的银行，他们控制着超过5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一间银行是外经银行，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描述说，这间银行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存钱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布林肯在会后的记者会中说，俄罗斯已经开始入侵乌克兰，你俄外长见面的计划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文件承认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顿涅茨克和鲁金斯克为独立国家，随后宣布派遣俄罗斯军队到这两处进行维和行动之后，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则称这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开始。布林肯星期二和库列巴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入手之后的制裁措施。布林肯在记者会中说，既然我们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开始，而且俄罗斯已经明确地表示完全拒绝外交渠道，这样在这个时候继续举行计划中的美俄外长会谈是没有意义的。布林肯原本计划和拉夫罗夫这个星期交晚时候在欧洲某个城市见面，但前提是俄罗斯不会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计划向莫斯科下外交通牒，指出俄罗斯的举动显示他并不认真看待通过外交渠道去解决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和库列巴的记者会中说，既然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我们美国和盟友也都采取强而有力的一致回应。今天下午拜登总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一轮制裁来回应他的行动。拜登总统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将会继续密切协调，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升级，我们将会加码推动我们的制裁措施。而另一方面，随着乌克兰危机恶化，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晚上通过电话。美国国务院在美中外长通话之后的声明非常简短，布林肯强调的重点是需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的江苏徐州丰县被铁链锁住的八鞋帽事件调查结果终于出炉，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调查认定杨某合身份，并对此前在处理这件事件中失职属职的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十余人依法进行惩处。 封院被鐵鏈鎖住的白鞋帽事件在農曆新年前曝光之後，輿論一片譁然，呼籲當局全面調查這個事件，維護婦女權益，建議封院和徐州市當局一開始就說涉事的女子患有精神疾病，不涉及拐賣婦女問題，當地警方還以涉嫌尋人之事為由拘押前去精神病院探望白鞋母親的兩名女性志願者，但在輿論越來越強力關注的壓力之下，豐原當局不得不拘留楊某俠的丈夫等三名涉案者。中共江蘇省委省政府2月23日公布當局所說的豐原生育白鞋女子事件調查處理情況通報，通報首先對這宗事件的焦點白鞋女子的身份進行認定，經過查核，楊某俠是雲南省福貢縣阿谷村的小花梅，出生日期為1977年5月13日。中國廣州市稅務當局2月22日對網絡主播平榮，網名盧嫂平榮，涉嫌偷逃稅款做出處罰的決定，對平榮追繳稅款及滯納金共計人民幣6200余萬元。廣州稅務部門近期通過稅收大數據分析發現，網絡主播平榮涉嫌偷逃稅款，對他依法開展全面深入的稅務檢查，發現平榮在2019年到2020年通過隱匿直播帶貨佣金收入偷逃個人所得稅1926余萬元，未依法申報其他生產經營收入少繳稅款1450萬余元。廣州稅務部門根據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法、稅收徵收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對平榮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並處罰 0.6 倍的罰款，共計1200余萬元。平榮在快手上的帳號平榮777已經被封，較早前這個帳號的粉絲多達2400多萬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峰应用程式的话，请令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尼克从访问中国50年之后，美中关系是否一如既往地话问题重重呢？我哋会报道亚洲赌城澳门点解当局会对佢哋嘅博彩业咧进行咁多嘅控制咧？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财政预算案推出暂缓追租再派消费券，咁有中小型企业批评作用唔大，并且将会出现大量嘅结业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星期三首次透过视像发表202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也是他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陈茂波说，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影响经济运作和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以及市民的纾困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业主对所谓的指定行业的租户在一旦出现欠租的时候采取拉人封铺等等的追租行动，并且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有中小型企业批评预算案的纾困措施帮助不大，担心疫情之下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可能无了期延续，对香港经济前景感到绝望，预计多个行业将会出现结业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港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一个多月之间确诊宗数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三即是2月23号录得8674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超过两年以来单日确诊新高纪录。在疫情持续扩散之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首次透过视像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亦都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影响经济运转和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和市民的纾困措施，針對疫情下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導致美容院、健身室、派對房間、補習社等中小企停業，預算案首次提出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的租戶在一旦出現拖欠租金的時候，採取拉人封鋪、清盤等法律行動追租，相關法例有效期最長六個月。陈茂波形容现在是非常时期，市面淡静，尤其是小店经营艰难，他希望业主共度时间，不要逼死租客。如果个别业主没有租收供楼有困难，金管局会支援银行弹性处理，措施适用于防疫抗疫基金17类处所，还会加入零售业、兴趣班，立法的时候亦都会参考海外经验。继去年预算案之后，今年再向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发放电子消费券，金额倍增到港币10,000元，即大约1300美元。陈茂波表示，电子消费券将会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将会在4月份发放，第二期会在7、8月往年的暑假发放，将会包括新一批年满18岁的市民。陈茂波预计今年预算案的措施可以为香港经济提供3%的提振作用，相信疫情快速遏止之后，经济下半年有2%至3.5%的增长。不过他认为外围环境和地缘政治复杂，要视乎往后的形势发展。
同时面对百年未见的国际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外围环境，我哋必須有底線思維，做好部署，防範風險，以鞏固我哋嘅發展路徑同埋成果。
喺預算案公布前夕，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係2月22號傍晚，公布一系列最嚴厲嘅防疫政策，包括將會喺3月推行疫情持續超過兩年以嚟首次全民強制病毒檢測。公众地方限聚令收紧至到两个人，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同埋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派对房间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到4月20号。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的预算案首次推出合法拖租的措施，他形容是相当新颖和新奇。早前被停业的场所多次要求政府提供租金补贴，令到经营者不会在停业的时候白交租。任伟豪认为推出合法拖租的措施有如将政府的责任推到业主身上，而且拖租不等于免租，经营者有如向业主借贷，拖欠的租金始终都要还，他认为作用不大。
其實喺外國咧，停業嘅處所好多時咧，喺租金上面咧都有一定額度，甚至係全面嘅，即係呢一個嘅寬免嘅措施嘅，即係政府會代替啲業界啦，啲中小企咧去交租嘅。如果嗰個處所係停業嘅話，咁但係政府就冇做到啦。咁我哋即係作為一個中小企啦，去知道呢個消息就會覺得。咁其實咪都係真係借錢，係啦。咁其實結果去到最後都要還㗎喎。
任伟豪表示，合法拖租的措施只有半年，意味半年后经营者可能要一次过还清拖欠的租金。如果到时经营环境没有好转，可能会出现结业潮或者继续拖租。他呼吁政府承担责任。
其实呢啲中小企嘅老板呢都觉得啦，到期时都如果这个情况一路都係咁差落去嘅话呢，基本上都冇可能去还到租㗎啦。一系呢就到期时即係会唔会即刻执咗佢呀，又或者到期时呢就一路就拖落去咯，將嗰啲租金啊，即係大家喺度鬥，喺度消磨大家意志咁樣，去同個業主喺度去要求，即係交曬，咁我交住少少先，我交住少少先，一路咁樣去拖落去。
嗯，
咁嗰個效果其實去到最後咧，相信都係唔理想嘅。
任伟豪又表示，他不认为三月推行的全民强检可以令到传播力超强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清零。他担心疫情下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可能会无了期延续，没完没了。任伟豪表示，很多私人补习社同业都认为预算案提出的合法拖租和电子消费券都不能够帮助业界纾困，很多同业对香港经济前景感到绝望，大家都是讨论几时结业。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创会主席林汉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疫情下政府要求派对场地停业，他认为财政预算案提出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租户追租，对他们的现金流都会有帮助，因为派对房间最大的开支就是租金，占三分之一至到一半左右。他形容措施有如雪中送炭。林汉贤表示，目前未清楚立法之后暂缓追租的条例怎样运作，但是会担心业主可能有应对方法，例如收取暂缓租金的利息等等。记者问及有没有信心派对场地等停业处所可以在4月20号恢复营业，林汉贤表示信心不大，因为现在疫情仍然肆虐，星期三的单日确诊宗数接近10,000，甚至有学者估计三月中可能出现单日几万甚至10,000+宗确诊。他认为最快可能要到今年第三季疫情才有机会缓和，建议当局可能要考虑与病毒共存。林汉贤表示，现在已经有很多派对房间经营者陆续结业，网上有大量零顶手费出让的情况，如果疫情下停业令持续，估计有3-4成的派对房间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50年之后，咁美中关系系咪一如既往？定话问题重重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喺冷战高峰时期，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抵共产主义中国嘅权力中心北京进行访问。佢喺50年前对中国进行为期7日嘅访问被称为改变咗世界嘅一个星期。以当时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美中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总统尼克松飞抵共产主义中国的权力中心进行访问。他50年前对中国进行为期7日的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个礼拜，以当时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美中关系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中關係始終會是一個挑戰，而且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問題重重。雖然冷戰早已結束，但美中雙方都有可能會開始一場新的冷戰的擔憂。儘管中國一再否認，但美國擔心曾經戰勝蘇聯的這個由民主制度領導的世界可能會受到一個強大而且仍在崛起的中國威權模式的挑戰。美中關係一直是有爭議的，但亦都是必要的。斯坦福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梅慧琳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說，或許50年前主要是因為經濟原因，現在主要集中在安全領域，但一個關係從來都沒有 亦都永遠唔會咁容易噶。五十年前嘅一個星期，尼克松喺一個灰蒙蒙嘅冬日早上抵達北京，街道標語牌上寫住「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當時中國正處於動盪嘅文化大革命時期，城市裏面嘅知識分子同埋其他人被趕到農村參加所謂嘅上山下鄉運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好多人喺階級鬥爭嘅名義之下遭受公開嘅羞辱、殘酷，甚至係致命嘅攻擊。尼克松1972年嘅訪問，包括與毛澤東主席嘅會晤同埋參觀長城，導致1979年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並同時與台灣斷絕正式關係。喺中國共產黨1949年喺北京掌權之後，美國一直承認台灣為中國政府嘅代表。周恩來總理嘅翻譯喺一部回憶錄中寫到，據佢回憶，尼克松喺機場與周恩來總理握手時話：呢個友誼嘅手跨越咗太平洋，對雙方嚟講，呢個係一種源起於外在形勢嘅友誼，而唔係自然而然嘅忠貞。1969年曾經係共產主義盟友嘅中國同埋蘇聯分道揚镳，甚至喺邊界上發生衝突。毛澤東將美國視為對抗任何蘇聯入侵威脅嘅一個潛在嘅制衡力量。喺國內捲入水門事件嘅尼克松正尋求孤立蘇聯，並撤出導致美國社會分裂嘅漫長而血腥嘅越南戰爭。中國係與得到美國支持嘅南越作戰嘅共產主義不渝嘅盟友。尼克松希望中國能夠喺解決呢一場衝突中發揮作用。迈阿密大學研究中國政治嘅專家金德方對美聯社話：呢位美國總統將自己置於向北京乞求地位。佢話：中國官方傳媒宣傳一個繁榮嘅中國將係一個和平嘅中國，而且中國係美國出口產品嘅一個巨大市場。呢種情況喺幾十年之後先至會發生。首先，美國成為中國一個巨大市場，推動中國從一個貧窮嘅國家飛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對美聯社說，尼克松的訪問是引領中國向外發展並隨後在全球崛起的關鍵事件。楊大利著有多本有關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著作。在毛澤東1976年去世兩年之後，新領導人鄧小平開創一個部分經濟自由化的時代，創造一個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與一黨專政的混合體，並一直持續到今日。中國的財富使它的軍事實力得以大大擴張，而美國及其盟友將它視為威脅。共產黨說它只是尋求保衛自己的領土，不過這個包括了試圖控制日本，亦都宣稱擁有主權的東中國海島嶼和東南亞國家宣稱擁有主權的南中國海島嶼。南中國海擁有重要的航道和自然資源。中國軍方已經派出越來越多的戰機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執行訓練任務，這個是與美國產生矛盾的一個原因。中國聲稱這個位於中國東海岸的自治島嶼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向台灣提供軍事裝備並警告中國不要試圖用武力奪取台灣。儘管是這樣，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事後仍然被讚譽為他標誌性的外交政策成就。尼克松因國內的水門事件而蒙羞並不得不辭職。牛津大學的中國歷史與現代政治教授拉納米特表示，啟動讓中國重返國際社會的進程是正確的，但過去半個世紀尚未使到美中關係步入穩定的軌道。他說美國和中國仍然未能夠搞清楚他們將會如何融入一個雙方都有一個角色的世界，但發現彼此越來越難以互相包容。中國官員和學者都將尼克松的訪問看成是一個兩國儘管存在分歧但仍尋求溝通和互相理解的時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峰對美聯社表示，同樣的做法是克服目前僵局的關鍵。他說對尼克松訪華的紀念告訴我們，我們是否能夠從歷史中吸取某種力量呢？儘管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使到美國在冷戰時期與蘇聯的競爭中獲得優勢，但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格局，而且仍帶著過去的回聲。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但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導人普京和習近平正在尋找共同目標，反擊美國對中俄的威權主義方式而施加壓力。越南戰爭早已結束，但美國再次發現國內社會處於撕裂的狀態。這一次是因為大流行病的應對和上一次的總統選舉。美國總統拜登曾經表示，他希望與中國建立一種 更加可以預測的關係，但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的重大分歧使到互相理解難以實現。尼克松訪華所提出的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的前景似乎更加遙不可及。中美關係非常之差，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教授洪志勇對美聯社說，希望改善關係的人的確有，但這個是非常難實現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對於很多賭場的大客戶來說，中國統治之下的澳門可以說是一個理想好去處。當地既有高端的購物區，更加有高賭注的賭台。因為新冠疫情而關閉之前，澳門曾經是世界最大的賭博中心之一。但現在澳門的博彩業正在經歷嚴厲的管控，分析家就認為這是為了中共當局控制犯罪以及衝擊中國大陸經濟的資本內流所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馬比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三藩市的報導。
澳門立法會即將審議博彩法修訂草案，規定停發專門組織公費遊覽或者參賭的賭廳之中介人的執照，同時停止中介人分享收入，將新賭牌限制是六個，年期限制至目前的一半，就是十年，同時對賭台和各主機的數量亦都作出了明確的限制。一些分析家認為，對長久以來依賴賭場收益的繁榮發達的這個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博彩業重造規範，符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尋求在中國減少貪腐、增加管控的理念。作為賭場最主要收入來源的中國大陸遊客，至2013年將如此之多的現金轉入澳門，迫使中國開始收緊規則來到限制洗錢。美國《中國資本主義神話》這本書的作者德克斯特·萊伯茨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大陸中國人的錢外流進澳門的銀行帳戶越來越反感，因此多年來一直試圖減緩這個案。羅伯茨說，他認為在習近平看來，澳門在很多方面是醜陋而令人反感的。他又說，他覺得他只是在賭注被恐強忍住，因為他知道摧毀澳門經濟絕對是他們不想做的事。但是他認為習近平實際上是有看法的，他在某種程度上面歧視暴富，看不起惡習。新加坡埃信華邁亞太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雅斯認為，自從2020年初以來，澳門關閉了邊界，甚至關閉了同附近香港的聯繫，這些對賭場造成嚴重的衝擊。一位澳門政府旅遊局發言人表示，隨著新冠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大陸遊客從2020年8月起開始回流，他們今天亦都可以在人數受限的情況之下訪問。發言人說，隨著新冠疫情在澳門和中國大陸相對穩定，自從2020年8月中開始，兩地的旅遊業開始分階段恢復，這些令到這座城市的旅遊業逐漸走上正軌。根據澳門政府旅遊局的數據，2021年抵達澳門的人數是770萬人，比2020年多出了 30%， 但是比新冠疫情之前仍然低了 80%。 數據顯示，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佔 91%， 比前一年增加了 48%。 澳門和香港一樣，也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擁有自己的貨幣和移民管控。澳門在疫情之前主要服務的對象是中國大陸旅遊團和香港的一日遊者。在面向全民的賭場裏面，旅遊者和一小部分來自世界其他地方，通常是亞洲其他地方的遊客，一起玩百家樂或者是撲克牌的遊戲。和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賭場不同，澳門的巨型賭場內並不設廉價的餐廳和兒童的娛樂室，那裡的配備的是時髦而有豪華的購物中心，裡面出售名牌的服裝、珠寶和手錶。賭場的客戶之中有一些是被娛樂大亨或者是賭廳承包或者中介商組織來到貴賓的賭客，這些承包商或者是中介從賭場領取佣金，為賓客、賭客提供豪華的旅行接待，有些中介還向賭客出借賭資並且追討債務。作為中國有意終止這個做法的一個跡象， 澳門警方11月以團伙犯罪、非法賭博、牟利以及洗錢等嘅罪嫌逮捕娛樂大亨周卓華。墨爾本理商學院院長司徒亞特奧爾認為，未來高端商品採購將會逐漸成為旅遊者的重頭戲，而澳門最終將會演變成中國富豪專門採購奢侈品之地。他認為中國官員面臨以疫情前的方式重啟澳門的壓力。奧爾說他覺得這些是一個挑戰，持續關閉的經濟後果就是經濟將會開始下滑，而且他覺得很多是國家都面對的一個挑戰。艾信華邁亞太首席經濟學家戴吉夫比斯雅斯認為，那些繼續得以運營的賭場會發現博彩法修訂草案已經就澳門這些新的規定會走多遠這個問題去除了相當多的不確定性。隨著防疫限制的逐漸放鬆，這些將會令到澳門博彩業在中期實現強勁的反彈。比斯雅斯又說，但是澳門博彩業亦都必須適應在更嚴格的監管環境之中去營運。澳門最大的賭場之一就是永利澳門，並沒有就這個報導提出的有關它未來經營的問題作出回應。中國在經濟上面控管行動亦都不局限於澳門，過去一年中國監管當局對私營教育、網絡技術和中國公司境外股票上市都加強了管控。中國去年將澳門和相鄰的廣東省結成橫琴粵澳深度合作的經濟特區，以特別的稅務和政策優惠來促進澳門經濟從博彩業擴大並且多元發展進入金融、高科技、中醫藥、旅遊業、會展以及貿易等的行業。但是澳門政府旅遊局表示，中國大陸的遊客訪澳仍然是優先要務，在目前由於旅行限制仍然實施，吸引中國大陸遊客仍然是一個焦點。他們亦都有一系列的線上和線下的促銷和市內的活動，旅遊局亦都有類似的本地區其他地方以及國際計劃，目前暫時擱置了，一旦赴澳安全旅行得以恢復，這些計劃就會出台，發言是這樣說的。而羅伯茨表示，中方官員了解博彩和旅遊是澳門的經濟主軸，所以他們會注意避免傷害這些關鍵產業的過重的管控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21日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的兩個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是獨立國家，並且簽署文件宣布他們不再是烏克蘭的一部分。普京還下令派俄羅斯軍隊前往兩地進行所謂的維和任務。在他簽署有關文件之前幾個鐘頭，當地的分離主義領導人就發表視頻呼籲說要宣布獨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梅根道座為我們介紹這兩笪地方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情況，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21日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的兩個地區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為獨立的國家，並簽署文件宣布他們不再是烏克蘭的一部分。普京下令俄軍前往兩地維和，在這個幾個鐘頭之前，當地的分離主義領導人發表視頻呼籲宣布獨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合稱頓巴斯，位於烏克蘭的東部，靠近俄羅斯邊界。該地區既有基輔控制區，亦都有分離主義分子控制區，當地主要產業為煤礦和鋼鐵生產，有360萬人生活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其中大多數都講俄語的。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俄羅斯工人在蘇聯時代遷徙至此的結果。據美聯社說，近年來莫斯科向當地人口的大約五分之一發放超過72萬份俄羅斯護照。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親俄分離主義分子2014年接管了政府建築物，並宣布這兩個州為獨立的人民共和國。在他們採取這個舉動之前，俄羅斯從烏克蘭吞併了克里米亞。自從2014年有14,000多人在頓巴斯地區死於親俄分離主義分子和烏克蘭軍隊之間的衝突，烏克蘭和西方都指責俄羅斯在軍事上和財務上支持分離主義分子，莫斯科否認這個指控。 衝突期間，一架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客機2014年在烏克蘭東部上空被擊落，機上所有298個人遇難。國際調查人員得出結論說，導彈是由俄羅斯提供的，發射地點位於一處親俄羅斯分離主義分子控制區，俄羅斯否認捲入了擊落民航客機事件。在頓涅茲克和盧甘斯克地區的分離主義分子2014年奪取當地政權之後，他們投票宣布獨立，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他們獨立。2月21日普京召開了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之後，就宣布承認兩地獨立。在他做出這項宣布之前，該地區的分離主義領導人發布視頻呼籲承認他們的獨立。兩地都有自行宣布的總統，在一次幾乎不承認的投票中，丹尼斯普希林在2018年當選為所謂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的總統，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是列昂尼德帕塞奇尼克。俄羅斯承認兩地獨立實際上是終止了明斯克協議，這項協議從未得到全面落實。這項在2014年和2015年簽署的協議要求兩處地區在烏克蘭境內實施相當大程度的自治。俄羅斯之前承認了格魯吉亞兩個分離地區的獨立，一個是阿布哈茲，另一個是南奧塞梯。在那陣之前，俄羅斯與格魯吉亞在2008年進行了一場短暫的戰爭，從那陣時之後，俄羅斯在這些地區駐軍並為當地人提供俄羅斯公民身份。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個月12日出訪斐濟，並且同18個太平洋島國舉行了視訊會議，去應對北京在南太平洋的迅速擴張。觀察人士說，美國可能對帕勞等三個島國繼續提供經濟援助，去抗衡中國在當地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但是當地最大的危機是全球氣候暖化的衝擊，所以不理是華盛頓還是北京，都要拎出有效的抗暖化對策，才能夠贏得各國的青睞。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展开泛太平洋地区的访问行程，他在2月9日至12日期间先是出访澳大利亚，参加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共同商议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反制中国散播假消息和气候变迁等议题。布林肯在2月12日转往斐济，除了与18个太平洋岛国举行视讯会议之外，亦都公开宣布将会在所罗门群岛重启美国大使馆。华盛顿在1993年关闭驻所国的首都霍尼亚拉的使馆之后，就将相关领事业务合并转交给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事馆负责。这一趟的斐济之行是美国国务卿相隔37年首度重返，争取太平洋岛国加入拜登政府最新发起的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味相当浓厚。不过相较于美国37年来疏于经营与斐济的关系，中国自从1985年以来到访斐济的外长级别以上官员就高达20多位。据中国外交部的讲法，这个代表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正是平稳地发展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单止经济上相互支持，亦都在度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另外，美国官员曾经透露，北京正在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联系，其中尤以拥有70万人口的所罗门群岛情况最紧迫。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在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36年的外交关系，转移与中国建交，但这个决定在国内引发反对声浪，以及后续的反政府抗争和反中浪潮，态势之激烈一度进入宵禁。对这个动荡，北京曾经提供盾牌、警棍等装备协助当地政府平息。观察人士指出，布林肯这次的泛太平洋之旅象征美国已经积极将政治和安全重心转向亚洲，以对抗中国带来的挑战。位于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部研究员史林说，在北京加强涉入南太平洋事务之际， 布林肯的出访显示，美国极欲是重拾曾经被忽略的南太平洋盟国关系。
This was a decision to close the embassy in 1993 that was made in a very different geopolitical context. So it's a U.S. decision.
史林对美国之音话，美国在1993年决定关闭所罗门群岛使馆，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不同。美国之所以做这个决定，反映了他赢得冷战的自信。当然，众所周知，冷战到现在并未完全终结。他认为美国关闭使馆是错误的决策。位于台北的太平洋岛屿研究学者、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等美拉尼西亚岛群过去是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不过中国近年来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更加勾结部分贪污政府，间接排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该区的外交进程，迫使华盛顿调整策略。
所罗门在2019年跟中国建交之后，美国也意识到如果再不加强跟这些岛国关系的话，中国势力。
林庭辉说，所罗门在2019年跟中国建交之后，美国也意识到如果再不加强跟这些岛国关系，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不是只有经济面，未来在军事上可能会突破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成为同美国军事竞争的局面。对美国来讲，现在就必须强化同岛国的政治关系，来到阻挡中国势力不断扩增。第一岛链指的是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南至菲律宾等所形成的链带间之广泛海域。而第二岛链就以关岛为中心，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烈岛和美国的马里亚纳群岛等组成。它后方依托的军事力量是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新西兰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近期针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扩张发表评论，他投书澳大利亚媒体说，中国去年底在所罗门群岛的反政府暴动当中，以及汤加一月中的火山爆发的时候，都曾经派遣部队是迟缓，美其名是协助救灾和提供警察装备，但实际上他是趁机巩固当地的军事部署。布雷迪说，北京派遣到两地的海空部队都是来自解放军南部战区，过去两年曾经参与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台湾学者林庭辉非常认同布雷迪的分析，他说中国经常以人道救援为由出动解放军队，甚至意图掌控当地的通讯和卫星系统，这样的部署恐怕对于南太平洋安全甚至美澳在周边作战布局构成严重威胁。
因为南太目前只有三个国家有军队，一个是东加，一个是斐济，一个是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些国家其实是很重要的地理位置。
林庭辉说，因为南太平洋目前只有三个国家有军队，一个是汤加，一个是斐济，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国家其实是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未来解放军在这里出现的话，会涉及到太空产业的跟进，再加上中国相关的电信产业也都入到这个地方，未来可能会对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太空站以及海权作战方面造成很重大的威胁。不过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君就反驳外界的中国威胁的论调，他说解放军在南太平洋维护和平是尽大国的义务。
从事实来看，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不针对任何国家，也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损害，所谓的威胁只是一些国家的自我感受。
徐秀君对美国之音说，从事实上来讲，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不针对任何国家，亦都没有为任何国家带来损害，所谓的威胁只是一些国家的自我感受，它反映了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随着中国势力的提升，中国有责任承担好像其他大国一样地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的义务。即使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崛起，大白宫在2月11号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就明确地指出，印太区域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挑战。据美国印太战略的规划，美国将会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布局，特别是针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亦都将会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等主要区域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美中角力加剧，南太平洋很可能成为两大强权角逐地缘政治势力的下一个关键战场。不过美国外交家杂志和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都曾经发表文章是解释， 太平洋国家都不愿意卷入大国竞争，亦都不一定附和美国的观点，认定中国带来军事威胁。各个岛国目前最在意的其实是哪个能够有效协助他们应对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例如汤加去年11月在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示警，说全球暖化如果超过摄氏 1.5 度的临界点，将会对汤加、太平洋和其他小岛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亦都说，灭岛是太平洋岛国眼中最迫切的危机。
太平洋岛国将来会有灭岛的危机，国际必须协助这些岛国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说，太平洋岛国将来会有灭岛的危机，国际必须协助这些岛国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史林就表示，大部分南太平洋岛国采取不结盟的策略，所以不是那么可能在美中之间是选边站，但是比较两强在当地应对气候暖化的策略，他认为中国的贡献相当有限。
At the moment, it's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at is by far the most progressive on climate change. You couldn't say that a year ago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in charge.
史林说，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拜登政府在气候变迁上做得最积极。一年前的特朗普政府并不算积极，但是拜登政府现在肯定的是美中和澳大利亚三国当中最有远见。在应对太平洋地区气候变迁的具体的措施上，中国做得不多，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与气候变迁直接相关的政策。虽然全球暖化的贡献有限，但是中国积极与太平洋岛国强化经济交流，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斐济等11国已经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据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9年的研究，中国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向南太平洋地区提供约60亿美元的贷款，已经占该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21%。 不过债台高筑的结果令到部分国家陷入了无力偿还的困境。据新西兰网媒的报道，南太平洋最穷的汤加王国欠下高达 1.08 亿美元的债务，占全国总债务的2/3，相当于1/4的国民生产总值，迫使汤加在2020年向中国提出减免债务的要求。但是北京中科院的徐守军认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问题不能够归咎中国，因为北京在提供贷款之前就已经评估过各项目的发展的前景。鉴于中国在南太平洋已经有一定的政经的影响力，台湾学者林庭辉认为，北京未来可能进一步与部分岛国建交。在这个前提下，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三国所签署的自由联合契约，明年亦都可能是陆续续约，以深化美国与南太平洋的联系。自由联合契约在1980年代签订，美国透过提供三国经济援助，换取在协定涉及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不过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的契约将会在明年届满，与帕劳的契约就在2024年到期。
如果这个预算补贴没有延续的话，我相信中共会随时的虎视眈眈的去填补这样的真空地带，帛琉跟马绍尔群岛就可能跟中国建交了。
林庭辉说，如果这个预算补贴没有延续，他相信中共会随时虎视眈眈地去填补这样的真空地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就可能跟中国建交，这个对美国在那里的驻军不利。布林肯的出访代表说，美国已经是关注南太平洋，外交资源的投入可能会更多，所以这个资金应该是会再延续下去。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晓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徐州锁链女案成为中共建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舆情之一，政府公信力陷入危机。当地的风源和徐州市政府先后发布了四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成功地将舆论怒火由锁链女牵涉的非法禁锢的丈夫转向政府当局，引向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中共体制和不敢越类似一步的官僚。究竟锁链女这宗案件重放政府公信力，是不是中共深陷了塔西佗陷阱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江苏省政府接本案件，要求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和责任人员依法严惩和严肃追责。网上的滔滔舆情已然震动了中共高层，当局被迫在某种程度上面改变以打压言论和隐瞒真相为主的维稳策略，动员官媒的介入及时止血，并且趁机收割民意。江苏省政府调查会不会成功地止血呢？习近平能否成功扮演青天大老爷形象呢？中共这一次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锁链女案的水太深，以至于官方无法和盘托出，中共面临的危机实际上比塔西佗陷阱还要差。
我觉得这件事比塔西佗陷阱还更糟糕。因为塔西佗陷阱的意思说，就是如果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那么不管你说什么别人都不相信啊。可这一次的问题呢，你看徐州政府的四次通告破绽百出，那不单是这些不相信政府的人不相信，就连那些相信政府的人。
胡平话佢觉得呢件事比塔西佗陷阱仲差，因为塔西佗陷阱嘅意思系话，如果公权力失去咗公信力，咁样无论你讲乜嘢，其他人都唔会相信。但系呢次嘅问题就系睇下徐州政府嘅四次通告破绽百出，唔单止系那些不相信政府的人不相信，就连那些相信政府的人，那些想相信政府的人都没办法相信，因为破绽太明显了。所以他比塔西佗陷阱还是要差。这里引出的问题就是，怎样徐州政府这次表现得这么差呢？偏方言也都要偏得似样一点，这样就讲明了这件事的背后的水很深。因为徐州政府的发现这件事的全部真相是不可以和盘托出的，如果单单是这件事还是好办的，问题是这类的事情太多。锁链女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类似的事件很多，董集村有这种事，其他的村也有这种的事，丰源有，江苏其他的县也都有，江苏有，全国很多的地方都有，要不是及时挡住这个话题扯出来就冇完冇了，麻烦就大了。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去编一个方言将他搪塞过去，他说这个话题就只打住了，这些就是他的意图，结果弄巧成拙，引火烧身。他们听说好像习近平闻讯大陆彭丽媛表示要亲自处理这个问题，追查到底，这个话题给了人的感觉好像是高层的人原来并不知道，现在才就是知道，所以他才发怒。这些当然不是真的，因为拐卖妇女这件事在中国就是房间里面的大象，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存在，好像彭丽媛的老家山东本身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重灾镇，你怎会不知道呢？目前中国政府和官媒面临的问题就是，你们明明知道在中国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大量拐卖妇女的事件，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漠然置之呢？为何不认真地去解决呢？这些是当局无法回避又无法回答的问题。徐州锁链女事件引爆的舆情震动了中共高层，甚至彭丽媛亲自介入要求彻查， 有观点认为，江苏省政府高调调查徐州锁链女的事件是中共改变策略，由先前打压言论隐瞒真相为主的维稳，到了动员官媒介入，希望及时止血，并且趁机收割民意。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分析认为，徐州丑闻重创了习近平人民领袖和彭丽媛联合国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特使的形象。杨建利说，中国政府遇到的信任危机，这些绝对不是第一次，也都绝对不是最后一次。这次不同的一点就是有几个重大的反差，一个是习近平以一个人民领袖的面目已经出现在中国很久了，关心民生、脱贫等等，基本上是为了他即转正式公职的一些讲法。另外，他的夫人彭丽媛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保护妇女儿童的形象大使，中国一直强调男女平等、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得到保障等等。这个事件的曝光实际上将习近平的形象、彭丽媛的形象完全搞冧了，完全是一种负面的形象。与其说他们夫妻俩是为了这件事震怒，不如说他们是为了自己形象的摧毁而震怒。当然后者的震怒亦都会改变政府的一些行为。他会说，江苏你要想办法将这个形象扭转过来，目前他们拭目以待的是什么呢？是调查这个事件的本身，又或是解决中国拐骗妇女的问题呢？这些是两个概念。如果是调查这个事件的本身，还是相对简单一点，这些毕竟涉及的是一个基层的官员，基层官员的乌纱帽很多，整几个人亦都无所谓，官场震动一下亦都没什么了不起。刚才胡平先生讲到话下面的人不出力，讲了文化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些原因，他觉得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在整个犯罪链条上面肯定涉及到金钱。他并不相信当地的官员和派出所不会收到金钱的贿赂，因为这种犯罪链条如果没有金钱，他就不会有人去提供。另外一个就是性贿赂肯定是发生的，所以这种事件如果深踩来，将这些都公诸于世，拿去几个人的乌纱帽判几个人，这些还是可以做到。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触及根本呢？这一点他觉得并无信心。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表示，徐州锁链女事件目前已经惊动了中共的高层，未来该事件的调查走向将会反映出北京的态度。
因为徐州政府他连谎都没编圆，这就逼得中央他不得不把调查升级。可是就像你谈到的，你现在省政府介入了，你和原来的徐州政府一样的呀，你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怎么把握分寸，说什么不说什么。而这点呢，其实是取决于中央。那中央的态度才是最根本的。
胡平说，徐州政府连方都没完，逼得中央没办法不将调查升级，但是现时省政府都介入了，同原来的徐州政府一样，亦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握分寸和说什么不说什么。而这点其实是取决于中央，中央的态度才是最根本的。拐卖妇女的问题中央不是不知情，所以这次他们可以这样认为，江苏省委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都要表现出来的态度，其实就是反映中央的态度。徐州锁链女事件的曝光，恰逢北京召开冬奥会之际，中国很多网民对锁链女的关注度很快就超过了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华裔滑雪选手谷爱凌。公民力量的杨建利认为，大众关注锁链女是因为他对中国广大底层的民众里面讲更具普遍性和现实性。
刚才主持人问为什么这个对于徐州事件的关注量超过了对谷爱凌，这个非常显然啊，因为它的普遍存在啊，每一个家里都可能有一个女学生啊，或一个年轻的女性啊。有一个朋友说的非常好，我们现在还不是受害者，我们只是一个幸存者而已。
杨建利话：点解对徐州事件的关注量超过咗对谷爱凌呢？呢啲系非常显然，因为佢普遍存在，每一个家庭你都可能有一个女学生或者一个年轻嘅女性。有一个朋友讲得非常之好，佢哋目前仲唔系受害者，佢哋只系一个幸存者，就好似一个大屠杀一样。他们并没有被杀死，他们是幸存者，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随时就可以发生在大家的身上。而谷爱凌奥运会他们赚了，名利双收，卖给老百姓的是什么呢？ 一個虛幻的民族主義自豪感，那些東西並沒有辦法長期共情。老百姓的共情是他們身邊的生活，這些實實在在的這個女人的生活會脫脫就在你面前，這個可能就是你的女兒，可能就是你的姊妹，所以谷愛凌不可能長期被中國人關注，剛剛就是這個原因。而這個事件不可能馬上就平息，亦都剛剛正是這個原因。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